三号的之间呢，有举办一个气功研习班啊，这个是第九期的气功研习入门研习班。那他这个这次招收将近36人，时间是每周日的上午8点到11点的时间呢，在这个国立台湾大学体育馆，与这个醉月湖空间这个地方啊。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呢，就改在台大新生大楼的地方。那这个地址呢是罗斯福路4段1号的地，他的报名电话呢是958923695589，这个呢也是免费，只着收讲义费100元。凡是呢新党的这个党员或者曾经捐款给新党的呢，都可以参加报名。
由台湾区煤产业策略联盟以及国立台湾大学园艺系财团法人柳工农业产销基金会、台湾大学农业陈列馆、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冷冻食品发展协会以及台北中华美食展筹备委员会所联合举办的2002台湾美媒季系列活动，台湾美媒游台北的这个活动，在3月23号的礼拜六就已经展开了，用的时间到3月31号礼拜天下午5点为止，每天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5点钟，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农业陈列馆、台湾国立大学农业陈列馆举办相关的活动。各位是不是对超商所贩卖的日本美酒有兴趣呢？如果假如您有兴趣的话，您就应该知道日本梅酒当中所放的梅子其实原产地就是台湾南投县的梅，因此像在这边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把握这几天的时间，活动时间到3月31号礼拜天下午5点，3月31号下午5点，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台湾大学农业陈列馆参观2002台湾美媒季系列活动、台湾美媒游台北的这个活动。如果假如您要到台湾大学的农业陈列馆，请您由大学新生南路侧的侧门进去，台湾大学新生南路侧侧门进入即可。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下午从今天开始呢，这个10点到17点，
想要潇洒地挥挥衣袖，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影子，随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潇洒地挥挥衣袖，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影子，随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还由不得你向前唱几支，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潇洒地挥挥衣 袖，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字，随风中画满了影子，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丝，诗句却成酸苦的旧事，还由不得你向前方几尺，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呢今天收听我们 FM105.5 新档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您吃饱饭了吗？很高兴啊，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专家我们的吴晨波老师呢，要今天跟我们在节目中呢聊聊我们今天现代人这个碰到的一些压力或是情绪挫折感，这些点点点的一些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他今天要跟我们谈一谈了。那这个我现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吴老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各位快乐补给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嘉你好。
好，老师好。你今天坐在专家的旁边有点紧张，因为自己才疏学浅了。不过呢，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包括听众朋友或是我，可能对这个心理方面啊或有很多问题，可能都今天都蛮需要求教的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先播放的歌曲呢我还是报一下啊。那我们刚刚那首歌曲是思念总在分手后，是叶嘉修作词作曲潘安邦唱的，也是我们上两个礼拜战警点的歌啊。那希望您都有听到这些歌曲。那当然了，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照例还是会播放我们平常这个听众朋友点的歌还有好听的一些歌曲啊。那今天最重要，我们找到这个心理的专家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这今天呢把它就多挖点东西，然后帮大家补充一些快乐的元素，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压力的确蛮大的。那老师，那在您还没开讲之前，我想先把吴老师的背景为大家做个介绍一下好了。那大家不知道我这个重金礼聘的经验专家是怎么来历？
有吗？
有，认识吴老师已经十几年。
你给我压力好大呀！
认识吴老师十几年的时间，我一直非常崇拜这位专家那今天真的有机会邀请他到节目。吴老师呢，他是台大心理系毕业这个他在他这个硕士研究是读的是諮商辅导，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那老师以前呢曾经在张老师当过总干事，也是前救国团諮商辅导处副处长，现任他目前呢正在实践大学社会工作系任教。那当然他这个教的东西呢很多，那刚上课嘛，对不对？
对。
然后他常常受邀去演讲上课。那当然他是第一次来我们新党之音的这个电台，他在新党之音之前他常常受到那个接受电台的一些这个邀请访问那好，那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这个请问老师，吴老师今天呢想要来这个我们到快乐补给站那你想先给大家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解惑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要给我们最主要先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我送给大家第一句话就
是
快乐的人最美丽。
我听过认真的女人最美，快乐的最美丽。
因为快乐的人会带来阳光跟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表现一个人最强而有力的磁场，那就是快乐。
好棒的一句话。我知道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有自信的女人最美丽，然后那我当然我自己的解读是这两点都还没有的话，有心地善良的人也很美丽啊。我觉得今天又学到快乐的人
最美丽
最美丽。老师你是快乐的人吗？
大部分时间是。
我跟你讲，来宾也不例外，今天都会接受美嘉那无厘头的这个问答。我事先已经跟老师做过心理辅导，因为我常常这个反应会跳来跳去，这个连三跳，这个常常有的时候，今天你跟我讲 A， 我已经想到 A B C C 去了，所以老师可能要今天也要接招了，因为我有很多问题要问。
好，你尽马放
尽管放马过来。还会有今天call in的，我也希望如果您要call in，当然我们今天请难得请到这个专家。 他是百年难得现身了、哦、所以呢我尽量就是也不会接太多
我没那么老了百年
然后但是呢尽量少接，但是呢如果您真的有什么问题，我希望也经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这些心理的这个应该什么，你有什么压力的问题、挫折的问题啊，点点点点点跟心理有关系的，我们您也许我们在晚一点会开放口音啊，然后我们的电话呢啊待会了，那全球同步收听，麻烦如果您收听不清楚，打开电脑。啊，今天的这个专家是非常难得邀请来的，所以呢，请告诉你们需要听啊这些心理课程的朋友们呢，打开你的电脑同步收听，电脑的网那个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有任何问题请打行政电话25000275。好，这个美嘉这边广告一下，当然好戏正要开锣，开锣之前呢，我们先来一首歌曲。什么歌呢？啊，这首歌是我们岳阳的听友点的哦。他说他很想听郑怡唱的《心情》，我们来就来播放这首《心情》，因为心情也是影响你情绪很大的这个一个主因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很久没听到了郑怡唱这首《心情》。
心情，雨天的心情。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请到我们节目中心理咨商专家，也是我们来宾，就是吴晨波老师。那刚刚那首歌呢，是我们那个岳阳的听友特别从美国那个打电脑过来点歌，点的是刚刚正义唱这首心情。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心情顿时开朗，很轻快，对不对？
对，这首很好的一首歌。
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节目一开始那时候在想我节目要做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就给节目名字这个想了半天，我觉得要叫快乐补给站。因为呢我觉得人生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就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克服，但最重要的是心理的层次你的内心要有一种快乐，你的人生就是真的是彩色的。
对，
那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快乐这个我觉得出去当忧郁症的一大堆以外我发现很多人，你看现在升学压力的多元入学那么复杂不快乐，然后呢你上班的上班，工作也有相当多的压力，甚至做
父
母
现在也有很大的压力。
对，还有甚至
小孩子也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经济没有钱的那个没有钱那个压力也是蛮很多人对这个想不开的字很多。所以呢我就马上想到说先让大家补充一些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尽量在我们节目朝着快乐补给的这个方向去着手。补充快乐方法很多，当然每次我播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是让他回忆以前快乐的时光然后这个多一点娱乐的快乐。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快乐要打从心里做起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就请到吴老师来要跟大家谈一谈如快乐。
好啊。其实快乐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用。其实你说从心理上面当然我们可以让自己快乐但是我觉得在谈心理之前必须要强调说快乐的基础应该在健康的前提下。如果你身体不健康你要快乐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怎么样子保持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是第一个我要提醒大家。
你说心理健康还是生理？
生理的健康。
生理的健康。
对，你身体快乐身体健康你才会心情比较容易有快乐的情形所以适当的休息，不要经常的熬夜透支你的体力，适当的运动等等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培养快乐的心情。
OK, 健康。
对，
就是身体的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还有呢？
还有的话呢，还有第二个呢，我在想就是说你要培养一些嗜好或兴趣。像刚才这首歌听了就很轻快那这样子的音乐那如果你有这个有兴趣那你可以让自己在自己的嗜好跟兴趣当中找到了很多的快乐的地方。那嗜好兴趣当然有很多种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兴趣跟嗜好。
那像我们听众很多人都喜欢喝酒，那个是好，那个是可以当做让自己营造快乐的兴趣吗？
但喝酒的话它是有一些副作用啊。那酒精主要的作用是说让一个人可以让他的中枢神经受到抑制所以他以前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在酒精是中枢神经之下他敢做
所以酒后吐真言。
酒后还可以乱性。
我想到刚刚你说的那个什么生理的健康那精神疾病那算心理嘛，对不对？
精神疾病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对，那身体的健康是其实是一个人快乐不快乐的一个基础。一个人常常生病的话，叫他快乐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培养快乐情绪是比较容易的。对。那当然在培养兴趣嗜好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自己的兴趣跟嗜好了。那如果有人真的是没有兴趣嗜好的话，那这个人也是蛮可悲的了。快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没有呢。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还是要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些新的经验这样子。所以我想第三个也是我要强调的了就是过一个创意的生活。生活里面有很多可以做变化的比如说你家里的布置你穿的衣服你的发型或者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这些的都可以做一些变化。
吴老师，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这个人是相反，我就心情好的时候才会把家里的摆饰改一改，然后把我的发型改一改，然后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去装扮，才会做很多很多的。我好像跟你说的这个好像相反。心情不好，你根本懒得动嘛。
对，假如你心情不好，你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改变，
我很难
对，这个话就是你要晓得，当一个人自觉他心情不好，如果他不自觉自己心情不好，沉溺在 这个不好的心情当中，
嗯哼，
那他就没办法快乐起来。所以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要感觉得到说我是不快乐的，
嗯哼，
所以有的人在情绪当中他自己不晓得，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不合适的行为，
嗯，
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生气，
嗯，
啊，那有的人自己在悲伤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悲伤，
嗯，
有的人自己在难过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难过，
嗯哼，
当他觉得很郁闷的时候不晓得自己在郁闷，
嗯，
他只知道我看什么都不顺眼，
嗯，
你少来惹我，
嗯，
这样子的话表示他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的状态。你了解自己情绪状态的时候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改变。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是可以做的功课，
嗯，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嗯哼，
因为我们在情绪的了解上面大概把它分成几个象限的方式来做，
嗯哼，
因为情绪啊有正向的，嗯，有负向的情绪，
嗯，
正向的像快乐啊愉快啊舒服啊这种正向的情绪，
嗯，
负向的情绪的话呢伤心啊难过啊痛苦啊愤怒啊这些是属于负向的情绪，
嗯哼，
但是情绪它也有强烈也有比较弱，
嗯，
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很高兴很兴奋，
嗯哼，
或者是我很生气，这是比较强烈的，
嗯，
那比较弱的话呢比如说我难过我觉得很沮丧，
嗯哼，
那我觉得很舒服，这个是比较弱的情绪，
嗯，
因此我们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象限，一种是正向而强烈的情绪像很兴奋很高兴啊，那也有一种是属于负向比较强烈的情绪，
嗯，
像生气愤怒，
嗯，
或是恨，这种都是属于负向但是很强烈的情绪，那也有一种是属于正向比较弱的情绪，像是我觉得很舒服很愉快很幸福很满足，
嗯，
啊，这样的话属于正向但是它比较弱，
嗯，
那也有一种是属于负向比较弱的情绪，难过啊伤心啊沮丧啊这个烦恼啊，那这些的话呢属于负向又比较弱的情绪，所以这四个象限的情绪我们自己要随时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绪来，你美嘉你现在的情绪状态
我现在我常时在那个兴奋亢奋的那个情绪之中，uh-huh. 我一些小小事情我就捉弄了别人我就高兴得不得了，uh-huh.
Uh-huh.
听众朋友您是属于哪一个象限里面的呢，还是你总是都在这个哀伤难过这个在应该是比较负向的这个象限里面，
uh-huh.
哎，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常维持尤其是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很嗨，可能接到 call in 的时候然后一进来然后开始啊就讲很多话，然后有时候讲不完这样子，哎，
平常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情绪在什么样状态之下呢，
嗯，
应该是在正向比较弱的情绪
比较好，对
是比较好，
那我太亢奋了反而不好，
太亢奋的或者是在比较负向又比较强烈像生气的这种情绪，
嗯嗯，
或者是在负向比较弱的情绪像烦恼担心害怕啦这种忧愁啊这些的情绪，
嗯，
这三个象限的都是属于一些特殊事件引发，
嗯，
那产生的情绪，
嗯，
那我们要做情绪的管理，这个名词大家都听过，
其实今天越讲越深，欸，
所以管理就是说要把这三个象限的情绪调整到正向弱的这个情绪来，
哦，那所以我还不算是这个理想状态咯，还要在正向稍微弱一点的稍微缓和一点的，我这个情绪管理又扯到 EQ 方面去了，就是我们常说的 EQ 嘛，
对，
那我开始检讨一下，好，那你们想想看大家想想看您到底大多数的时间是处于哪一种象限哪一种情绪呢，那在这个想的时间中呢我想要播一首歌，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是昨天情人节329啊，那刚好呢美嘉昨天晚上8点到10点有来代班呢，然后很多人那时候就 call in 啊，我刚好也放很多青年节的一些相关的歌曲，那刚好我们提到黄花岗72烈士啊，还有提到这些大家都忘记这些人了，我就说的白牺牲了啊，青年节大家都忘记了那也没庆祝，但是呢我们昨天提到一个人物叫做林觉民，你还记得林觉民吗，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封家书就是与妻诀别书，这个与妻诀别书我们有这个李健富唱了一首歌叫做意应亲亲，就是在描述这封书信啊，这个听起来也是蛮感人，这首歌是大家蛮少听到的，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原因除了庆祝昨天的青年节以外，因为我觉得吴老师的气质跟李健富还蛮像的，所以我们来放这首
是吗，
是的，我们来放这首意应亲亲，大家来听听看，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 泪珠和笔墨嬉笑，不能尽数而欲歌，又恐如不察无踪，被无人摄入而死。
一人静心，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你的心，然而我的剑却不敢死亡关歌心，钟情如我又怎能记住此情万万千千。然而我的心已许下死亡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自愿心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
FM 105.5新档之音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刚刚那首歌呢，是李健复唱的《意印青青》，是描写林觉民的这个与妻诀别书。吴老师刚刚说，天哪，那个我们来我们的电台好像听四个情绪三温暖，心情是很嗨、很看、很高兴，然后《与妻诀别书》又是那个那么这么哀动的。
对啊，我就说这是心情在温暖，
所以我就说糟糕了，老师 EQ 有问题，我的情绪怎么波动这么大呢？
你也不要那么样敏感嘛。
哎，就太敏感了。那刚刚那首歌呢，其实蛮感人的哦。那这是昨天为了庆祝青年节，又翻开报纸，这果然都没有什么庆祝的活动。那本人在欣赏之音呢，我们就好好的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个329这么重要的日子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请吴老师来呢，就跟我们聊聊呢，关于一些心理的问题啊。也不是说心理问题，因为吴老师是心理咨商的专家，那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到如何减轻压力，如何让生活创造快乐。那今天呢，我们call in呢会稍微晚一点开放，因为我想老师会把我们的主题呢稍微带到一个主要的主题带过了以后呢，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任何的意见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会开放call in，让大家提出您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比较妥当的。线上的朋友，我知道您打得很急，那我也知道大家都在听，那这个单元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哦，那大家不妨来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那老师跟我们讲到那快乐。乐的方法，对不对？
对，
嘿、hey ，
刚才讲到创意的生活，
对，
我想我这个地方也告诉你啊，美嘉最近我买了一个那个鱼缸啊、哦，
对，
啊养鱼，结果我养了12条那个孔雀鱼，还有20几条的那个什么日光灯鱼，
嗯哼，
结果孔雀鱼12条，现在剩下一条，
嗯、是被杀死的还是被吃掉的？
我不晓得，但是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看那条活得很快乐。那我每天都会坐在那个鱼缸前面看那个鱼这样游来游去，然后我发觉那个小虾子啊、
嗯、
居然也生小虾子，所以我小虾还可以生小虾子，我就觉得 有一种喜悦的感觉，
小虾生小小虾，
对，对，那样子就是你在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创意的地方，不一定是要花很大的钱，
嗯，
你只要花一点点的心思去观察，就可以感觉到生活当中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看我们要不要用心。
哎，这是真的。比如说有时候我，比如开车也好，我就很喜欢看那过马路的行人。
嗯，
比如说我去餐厅吃饭，有时喜欢坐窗边去看下面走路的人。尤其我最喜欢就是坐捷运，坐捷运就看很多人在捷运上面的一些活动。
嗯，
有时候有些人讲话很大声啊，从他们言谈之中可以听到很多笑话跟那个八卦。
对，
哎，
我有一次坐公车，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大概3岁的样子，一个小女孩，很可爱啊。那我也本来看这个小女孩很可爱，他们是坐在一个，我是站着看，站着。这个妈妈把握时间，坐公车还在教小孩子啊，真是很好的一个妈妈。但她教的方法呢是这样子教的，她教孩子数数字，从一数到开始数。那妈妈说一，孩子要说二，妈妈说三，孩子要说四，就这样一直是数到329的时候，孩子接不下去了，就停在那个地方，睁着眼睛看着妈妈啊，不知道下面应该是330，他讲不出来了。这时候妈妈说不会啊，还是摇摇头。妈妈说那我教你，来，你把手指头伸出来。那妈妈就说我们数1 2 3 4 5，其实妈妈从大拇指开始，一二，然后食指，然后中指，然后无名指，再小指，这样1 2 3 4 5，然后就说我看孩子就从食指开始往前弹出去，一，然后再中指二，再就无名指三，那妈妈说不对不对不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啊，大拇指先下来一，然后再食指按下来二，再下来中指三，那个孩子看了也很紧张，跟妈妈说来你再数试看看。这个孩子又把手头握拳头，然后一就把食指伸出来，二把中指吐出来，他数到二，妈妈说不对不对，应该这样子数啊，来手先打开，然后把大拇指按下来一，食指按下来二，然后中指按下来三，来你再数一次。这个孩子又把手头握一个拳头，然后一又把食指伸出来，妈妈说不对不对，就这样子。我就看到那个孩子本来是很快乐的很有自信的孩子，一会儿他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很害怕，最后伸一个手握在握个拳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生百态在我公共汽车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小孩多大
啊？我看大概也只有3岁左右吧。
3岁他会从一数到329，
这个妈妈就小孩子、
329的数字还真巧，是329青年节的329吗？刚好想到青年节还数到329。我在公车上也看过很好玩的事，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话题要轻松一点，我来太教条，大家可能就睡着，尤其吃饱饭就很想睡。我读国中的时候，我坐很长的公车去上学，我入新店，可是我那时候国中读的是怀生国中，我必须坐一个很长的车，那个车叫209，还要绕整个景美一圈，然后绕到那个。每天呢，我就固定，因为我会跟师大附中的同一班车嘛啊。然后呢，有一天呢，我每天都会在新店的某一站看到这一男一女上车，这师大附中的高中部的男生跟女生，他们带是社团的朋友，因为男女是分班的。然后这个男生呢，是一个邋里邋遢的胖男人，但我不是说胖男人就不好啊，他实在是让我觉得邋里邋遢言语无味，因为你知道吗，坐公车是很好观察人性的地方，你就坐在那里，然后去看人生的百态在这个公车上面上演。
对，
然后呢就是那女生呢是清秀佳人一个，上来呢看得出来每一天的男的就是跟着那女人上公车啊，都看得出来那男的很喜欢跟女人说话，扒着她不放，那看得出来这女孩子对这男的实在是有点觉得厌烦，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一天上公车上来，那我旁边我有座位嘛，我旁边就坐了一个护校的学生，那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然后上来了，就是那女生一看那男的也跟着上来，就一直往里面走走走走走。这个女同学就师大附中女高中女，我们的座位旁边是很后面。没想到这个胖子也跟着上公车，在不然同一站上公车一直走走走，就走他旁边。走到旁边以后呢，结果那个这女生就不讲话，这男生呢就开始讲：“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这女生就说：“没有啊。”他说，这男生就说：“说嘛说嘛，什么事情啊？”这女生其实根本就不想搭他嘛，那男生就说嘛上什么事情，他说没有，早上被妈妈骂了，功课没写完，考试不好，就开始念一大堆，说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这男的很无畏了，然后我旁边有一个护校的女生也觉得很无畏，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喵喵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好可怜的女生要爱到下公车才能脱离这个苦海，就后来这男的就自讨没趣说一句话，他说我看哦，大 大概是你今天早上一早看到我，你可能心情就不好。一说完，我们两个就大笑，那个护校女生，我也很想笑，一直憋着，很难过。护校女生就哈哈哈，好糗啊，你知道吗？真的很糗哎、
这个胖男生倒很有自觉哦，
他终于自觉了，我们已经忍耐他很久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天看这同样的一幕戏这样上演，也觉得女生很可怜，这样
哦，表示这个男生有进步哦。
所以有时候被人家追也是蛮讨厌的，要害被什么人追？
有人追还是不错了，
是吗？
有人追不错了。
这句话还有蛮那个，等一下我们再来挖。刚刚你讲到手指头，我又想到，这个凡是来本节目的专家也好，这个来宾也好，很难逃过被美嘉折磨的机会。没有啦，我今天想到吴老师是心理专家嘛，其实常常我们在网络上面啊，在电视上面常常很多心理测验题目，不知道这心理测验题目是不是真的能够测出一个人心理的真正的状态啊？您觉得准确度高不高，还是都是那些在胡乱？
心理测验有一些是经过比较严谨的编制过程的话，当然它有相当好的效度跟信度，这个是测验是可以很好用的啊、哦，像智力测验啊，或者一些人格测验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测验都有啊。那如果是一般性的这种坊间的一些测验的话，它如果没有经过很严谨的过程的话，参考用很好，消遣用很好。
好，那吴老师，请问您。我跳，你还没让你讲完，我要问问题了。你刚刚一直数手指头嘛，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题目，请问你五个手指头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手指头？
五个手指头最喜欢哪一个？
对对，听众朋友，你们也顺便玩玩这个游戏，等一下我再可以解答给你们听啊。你打开你的手掌，看你有五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这五个指头你最喜欢哪一个指头？这其实都是一些心理测验的一些题目，也许我们来玩玩看。
我喜欢大拇指。
你喜欢大拇指，那我答案、那你们想好了吗？等一下我再告诉你答案。好，老师，那这个答案在公布之前，我们再放一首歌好不好？
好啊。
好，那这放什么歌呢？扯歌呢？是上个礼拜，我记得那天上个礼拜有位内湖的李小姐，刚好那天的特别来宾是常中天，我们在聊到那个入党的这个党政选号的选号，结果李小姐呢非常慷慨，她说她要认这个要选一个号码，就是常中天的生日0909，她愿意用20000块钱来选这个号码。当然了，我觉得新党人真的是言而有信啊。那听说呢已经是办了这个登记了啊。当然李小姐同时也点了一首歌，那要美嘉今天呢在节目中能够播放。那您说呢，您这个礼拜一定会听我们节目，也希望，我相信您一定也听我们节目，因为你是一个这么有信用的人啊。您说你要点一首邓丽君唱的《我只在乎你》，那这个你呢，是指的是新党。那我希望内湖的李小姐可以听到我们今天帮您播的这首歌。当然听完这首歌呢，我就要跟大家公布我刚刚问的题目哦。我们来听《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初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天天会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FM 105.5新浪之音，你现在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心理咨商专家吴淳珀吴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好听，那是内湖李小姐点的《我只在乎你》，是你呢是新党的意思哦，是献给新党所有的朋友们。我是知道新党人是最守信用，因为李小姐刚刚已经打行政电话进来说她有在听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你，也希望其他的朋友们能够经由李小姐的抛砖引玉，大家来认购一些特殊的号码，来美嘉帮你们点很多歌曲，哈哈。好，那刚刚那首《我只在乎你》很好听，我每到 KTV 一定必点的哦。那刚刚呢题目呢刚刚问了大家一个心理科学的题目，就是说您伸出你的手掌啊，您看看您的这个手指头，你最喜欢哪一根？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心理测验题，主要是测验什么？您的理想情人是哪一种类型的？哎，我们来帮吴老师先揭晓，因为吴老师刚刚已经说了，他说他最喜欢是他的拇指，所以呢，吴老师，您的理想情人呢是一个值得尊敬、可以信赖的人，这是你的理想情人。好，我再去检视一下您太太合不合格。
哦，希望他没有再听。
好，那我当然还有人可能选指、中指、无名指、小指，那我们一一帮你解答哦。食指呢，如果您喜欢您的食指，表示您的理想情人是您的工作伙伴，有哥们的感觉的人。如果您选中指啊，中指呢是这个理想情人是与自己呢对等地位，可以共同开创人生的人。当然如果您选的是无名指，那您的理想情人，您是希望一个家庭观念重、稳重、爱家的人。小指呢，您如果选小指，你的理想情人是保护型的，贴心的把自己交给他的人。那我不知道您有觉得这个题目测验您的理想情人指数准不准确呢？老师你觉得准不准？
不予置评，我不敢讲。
对，怕回去要跪跪正牌已经不流行，我现在改跪主机版。好，老婆，等一下敲你脑袋。但是从测验
这种游戏，
从测验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内心。平常你不说，你怎么知道心里想什么？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另类的测谎机，哈。来，那刚刚就打断老师，因为突然想到这题目还蛮好玩的。刚刚老师要讲到快乐的方法，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些好玩的东西，也许也是补充快乐的方法。像我就很喜欢听笑话，也是一个快乐的方法。嗯。
那我想再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是让自己啊能够保持这种松弛，让自己啊身心能够松弛。
做 SPA， 昨天也有教一堂课叫 SPA。
所以有的时候泡个热水澡啊，或者是听听这个轻柔的音乐啊，很舒适的这个躺下来，让自己每一块肌肉都把它放松。因为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放松，有一些肌肉松弛的方法。那其实我们平常每个人都可以做啊，比如说你躺在草地上，然后你那个清凉的风吹过去，然后有阳光从树梢这样子倒下来，然后你感觉到还可以闻到花的香味、草的香味，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轻松的。所以
台湾有这个地方吗？
最近
你知道，我觉得晴天刚刚很多躺下去怕跑躺到那个牛大便，都还是处处都有危机跟压力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有一个 relax 的地方。
所以这个话就变成说你自己要试着去找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好，那没有这个地方也无妨，在自己家里面你也可以设定一个灯光的柔和啊，然后你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躺椅啊，那你可以放你最喜欢的很轻柔的音乐啊，不要节奏很强的这种音乐，然后让自己眼睛闭起来，全肌肉都把它放松掉，你会让自己感觉到那个轻松的感觉。一个人紧张常常不能感觉到他的轻松，所以有时候我们让自己刻意的让自己去轻松，然后去感觉那个轻松，以后你就晓得说原来轻松是这种感觉，你就比较能够把握说我现在紧张，我可以让自己恢复到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
吴老师，我跟你讲，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你是那种安步当居的人哦，就非常轻轻松松哦。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紧张的时候啊？
紧张的时候
会哦，
难免啦，没有一个人说不会碰到紧张。
举例嘛，对，怕老婆
很紧张
怕回家老婆刚好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对。
我其实我坦白讲，每家这个主持节目现在是听我还蛮轻松，其实每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紧张，尤其来宾呢势均力敌，也不是是专家然后口才很好的时候，我开始就会紧张，我就半天那半天，我回去都发现自己有一些毛病了。第一次尤其上节目都是不能自己，那一次要怎么去控制哪一边的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紧张的时候哈。
就是你自己紧张的时候你要自觉，你要知道你在紧张
怎么办，那紧张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知道自己在紧张的时候
深呼吸还是很紧张怎么办呢？
对啊，你知道自己紧张的时候你就要调，比如说你刚刚讲呼吸是一个
调呼吸，
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在告诉自己你可以
啊，自我肯定，
你可以告诉自己这叫自我暗示，你可以
自我暗示，
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可以轻松下来，因为你曾经在家里面练习过松弛的那种感觉，那你就可以想我每一块肌肉让它放松下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你可以让自己控制自己紧张轻松的当中，你可以变化，相对的你也可以增加对自己的自信哦。
好，要对自己自信。好，我记得人家教过我要让自己自信，就是你每天早上一起来对着镜子喊我很棒我很棒我是最棒的，就是好像
太激动了，不需要那么激动。
那说错了就变成我很胖，我很胖，我是最胖的。好，再来呢？你刚刚说快乐那个，除了这些方法，还有呢？
再下来，我建议是要有朋友。
要有朋友，这是真的很需要。
你快乐要有朋友，对，所以把快乐的事情跟朋友分享是加倍的快乐。那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觉得不快乐是因为他没有朋友，所以他也会觉得蛮孤单的。所以有朋友你可以倾吐心声呢，所以你就会觉得有朋友真好。
我觉得我真好，我有好多朋友，我有一个麦克风全世界都听得到我的快乐心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交朋友有些人会蛮困惑的交朋友，有人认为说交朋友就要交那个生死之交，不太容易交朋友一般我们是要先求广交，因为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当然每一个人也都一定会有他的缺点，
对，
然后你在很多的广交的朋友里面有一些你发觉他跟你真的是志同道合的，然后做深交，那也可能成为生死之交之类的所以有深交的朋友有广交的朋友，那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面呢就会比较均衡那除了这种叫朋友这个以外，你其他一般的这种人际关系，比如说你在学校念书跟同学相处啦，你在工作场合跟同事相处啊，跟上司相处啊，跟部署相处啊，这些也都是一般的这种人际的关系那这些部分的话呢也同样的可以去经营，然后让它变成你快乐的来源，至少消极面来讲它不会成为你的困扰。
其实我觉得新郎朋友真的很幸福，因为你知道新郎活动很多，然后参加新郎的朋友呢通常是有志一同，理念一致、哦、其实很多人呢平常可能退了休，或者是说他平常是家庭主妇，但是到了新郎这个园地以后，他们就认识了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
嗯、
我自从主持了快乐补给站，然后也认识我们其他电台的很多主持人，然后认识行政人员，还有认识我们的很多来宾，我觉得真的视野啊真的开阔很多，有它的优点真的需要慢慢去发掘。
嗯，对。
嗯，好，接下来呢还有刚刚说到交朋友，然后还有
再下来我建议是我们要刻意的给自己增加一些成功的经验。
诶，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嗯哼。
那这个成功的经验呢不一定是用外在的标准的那个成功或失败的来做衡量。
嗯、比如说就简单来说，就是人家说我要减肥5公斤，很小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要努力去做。
对，你给自己定一个某一个目标、
嗯、
然后你去做，把它做成做到了。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嗯。
那么这种成功的经验越多，对一个人会越好，心里也会越健康。
嗯，
所以有的人他也许工作上面并不是那么的符合他自己的兴趣啊，
嗯哼，
但是他回家以后他可以去发展他有兴趣的事情。
嗯哼，
像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工作当中他不是那么样子的如意，
嗯哼，
但是他很喜欢怎么样，自己做木工、
嗯、
他自己做木工，所以他回去自己做一把椅子、
哦、
自己做一把木头椅子，然后他
就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
嗯、
回家以后就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然后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很舒服的。
嗯，
所以他这个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要自己做一把椅子。哎，他做到了，这是一种成功的经验。那说像你刚刚举例的，我要减肥5公斤，哎，我做到了、
嗯。
那这个都是属于成功的经验。
那有些很难做到，我要变漂亮，这个就很难
了。哎，那你如果定制标准定太高的话，这个就很困难。所以我们
吴老师，等一下，话说清，标准太高。
对啊、
被我抓到语病啊、
欸、不是你
我开你玩笑
哦耶、oh <yeah.
笑>哎
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做，但你那个标准如果定太高的话你当然你会觉得比较困难难做到嘛啊、
哦！我要变普通漂亮
对对对对
好老师被我欺负
所以我说上你的节目我会反而心理不健康，我比较紧张一点
紧张的心情呢即将到来，那没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缓和一下您紧张的情绪好了、
啊、谢谢
这个老师我看你很紧张哦，这个脸都红起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什么歌呢？当然我们节目常播一些校园民歌，就最近听众朋友点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跟校园民歌有一点不同的，那我们现在还是选了一些校园民歌呢，还是让听众朋友们来听听看。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呢是王海玲一首很好听的歌叫记，听过这首歌吗？就是佛子一个人字旁在喝水喝的喝水的喝的右边的这个字哦，记，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记，调节一下心情。
空间的歌声，宁愿是世间的诗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
105.5新港之音，你现在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帮我们补充生活中快乐，告诉大家如何寻找快乐的吴淳波吴老师啊。那刚刚那首歌呢，是王海玲带来的《记》，很好听的一首校园民歌。老师，那刚刚讲到快乐，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方法，还有没有方法我们漏掉没有说的？
我还有一个想给大家这个建议的啊，就是从想法上面做调整。
想法，这个是蛮难的，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是顽固不通啊。
我们看一件事情啊，
是
可以乐观的看，或者是悲观的看。那么你乐观看一件事情，那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你悲观的事情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难过。就像说，有一个人掉1000块。如果每张你掉1000块，你会怎么样的感觉？
哦，幸好只掉1000块。
那你是很乐观的。
对。
有些人想说，我掉1000块，哎呀，这1块可以买多少东西啊？居然被我弄掉了，
没有，
他就很难过啊。
我是觉得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1000块掉了，还有钱可以，还有办法可以再赚。
你晓得吗？有的人掉1000块，可以3天3夜睡不着，做梦的1000块。
同学，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他买了一个东西，大概折扣这个买前买后大概。不同的店面，但差了200块，给我念了一个晚上。他住我家，我快要被疲劳轰炸。就有些人对钱看不开，他比我有钱的多了。
所以我看到一些社会上面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事情，这个乐观或悲观，使得你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培养一个乐观来看事情的这种想法是比较合适的。那想法上面的调整呢，另外我还建议的就是我们要知足，要惜福。你今天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对，我很知足，我是一个很知足很惜福，而且我自己电脑的那个不是有个保护程式吗？你这个休息不做的时候就会挑出一些字出来再跑。我就写4个字给自己，惜缘惜福。
很好。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你看自己要比一比别人的话，你会说好像我还不错。
对，
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说啊，这个会知足的。
对，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啊不太念书，然后就玩很多的电脑游戏，她去请教一位大师。那大师，他就跟大师说，我这个孩子啊都天天玩电脑游戏，都不念书，怎么办？那个大师跟他说，乖就好。结果妈妈说，大师啊，就是因为孩子你不乖，跟他讲话他都不听，那怎么办？那个大师说，健康就好。那这个妈妈说，大师啊，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晚上熬夜在那边打电动啊，所以他健康也不好啊，那怎么办？这个大师说，有就好。所以这个妈妈如果要求太多，那就会觉得很痛苦。知足有总是够了吧。
因为他这样子，你可以把这个比喻变作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我知道很多人结了婚很后悔，我的老婆怎么怎么怎么，我的先生怎么怎么怎么，有就好，好吧。
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还要再提一个，就是在想法上面，我们可以多回忆快乐的事。 回忆快乐的事让自己会比较容易快乐。
哎，对，我常常在做快乐的回忆。
对
呀，快乐
的。但是很多人回忆起来都是很痛苦的。
通常有两种东西会印象很深刻嘛，不过痛苦快乐嘛，对不对？好，特别痛苦或特别快乐，大家都是想到痛苦的多啦，坦白讲。
嗯哼。
那你有想到什么快乐的吗？我现在问你，你想得出来吗？
哦，快乐的事情很多啊。
嗯哼。
以前的工作啊，以前的朋友啊，
嗯，
还有以前从小的时候去抓知了的事情啊，这些都是很快乐的事情。还有去钓青蛙啊，到那个海边去钓那个螃蟹 啊，这些都是好快乐的事情。哎，
嗯，快乐。哎，我常常也劝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常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是请你回去把您曾经这一从小到大发生过快乐的事情一项项写下来，至少超过100项。
嗯，没错，
对不对？
对，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回忆的当中去想一些痛苦的事情，让自己更痛苦，何苦来哉？人生苦短。那你还不如去想一些过去诶蛮快乐的事情，得意的事情。
嗯，
人生不可能都只有痛苦难过嘛，有很多快乐很喜悦的事情，你真的把它写下来的话，你会发觉说，嗯，我这一生还蛮丰富的。
蛮丰富，考试作弊老师没
对，这
也是快乐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快乐，就是刚刚的这些方法。也许听众朋友们还有更多快乐的方法，也许下次也可以借由快乐补给站节目这个call in进来呢，提供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参考一下。那今天因为这个吴老师是蛮难得请来的，所以呢，我一定好好抓住机会呢，好好的这个多请教吴老师一些。因为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检视我自己，我在想说，哎，我是不是有？也是不是快乐的呢？什么快乐的人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对大家来说也很重要。讲完快乐，我要讲个其实我今天最想要知道的一个解药，你知道吗？
嗯，
如何培养这个挫折
挫折忍受力？
对对对对，挫折忍受。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新郎的朋友非常需要，非常非常需要。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已经连续两次选举，其实都不是很理想，尤其你知道。去年那个12月1号的大选之后，哎呀，这个，哎，不要讲了，这个大家哭的哭，难过的难过，我想这一时之间让很多新党的支持者、好朋友崩溃了，你知道，这就是新党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挫折。然后呢，很多人呢，义工们啊，到全委会开会的时候呢，都要到党部去啊，看看到底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新的这个结果，有没有什么做一个什么好的方案出来啊。那每个人就开始苦恼啊，然后第二次后来我们1月26号又选这个县议员啊，什么县市长，哎呀，还是这个也不是很理想嘛。然后呢，大家呢又开始又很难过了。这个时候啊，遇到这么多挫折，在新党以前曾经是一个这么兴盛的一个历史的这个怎么讲一个党啊，是曾经这么兴盛过，那一下这样摔到最谷底，我相信很多人哦都受不了这个挫折。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最想要寻求就是这个的解药，老师可以帮我们解解看。
挫折啊，这个是好大的一个题目啊。
又很大吗？
又很大的一个题目。
那我知道老师意思，我一定是每个来一次。
我又不应该讲这句话，又讲错了。挫折啊，就是说它定义上面是说，那我们要向目标迈进的时候啊，那个中间遇到了阻碍，就没有办法达成你的目标，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挫折。
嗯哼。
那挫折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承受这个挫折打击的能力，就我们称它叫做挫折的忍受力了。
嗯，
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个别差异性啊，很多个别差异性。那这些挫折要怎么样子来因应的话，当然又有很多的方法啊。我想你是不是想要知道哪些方法可以来应用？
我想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像我们这两次大选哈，其实都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六月有小选，就是也不是小选，六月一个地方选举嘛啊，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市民代表啊这些哈。再来呢，我们12月又面临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选举，这个新党当然都会投入这个战场选举的战场，但是呢，这当然了，前面的两次的经验实在不是很好受，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能够做调试？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蛮需要赶快知道的。
那个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说哈，一个人挫折忍受力的强度有多强啊，是跟他的心理健康是有关的。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所以挫折忍受力是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
嗯，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挫折忍受力很强的话，表示他心理健康状态比较好。所以如果你的挫折忍受力比较差的话呢，那表示你心理健康上面会有一些状况咯。所以我形容说挫折忍受力是什么呢？挫折忍受力可以说是 像门槛一样。
嗯哼。
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辣力台风来的时候啊，
嗯、
不是淹水吗？连捷运都淹掉了，对不对？
对对。
那个如果你的那个门槛呢、啊、够高的话，
嗯哼，
外面风吹雨打淹水了，但是啊，你这个水不会淹到房子里面来，因为那个门槛够高。
嗯，
那个就是挫折忍受力、
嗯、
如果挫折忍受力太低，稍微一点风吹一打，水就淹到房子里面来了，所以它跟心理健康是有这样的关系的、哦、所以你刚刚讲我们新党的这个挫败、
嗯、哼，
然后你能不能够承受、
哎、
这个跟一个机构也是这样子、哦、一个组织也是这样子、
嗯、
你能不能够承受挫折，有多大的能力来承受，那这个也是代表这个机构是不是够健全，这个组织是不是够健康。
哦，所以很多那时候，我记得那次大选，我刚好在做节目，刚好开票的时候，我觉得我心情就蛮低落。
嗯、
那很多听众朋友竟然打电话进来 call in 啊，安慰我。那安慰我，我觉得这些听众朋友还很乐观的说、
嗯，
没关系，这次不成功，下次再来。那这些就是忍受力比较好的喽。
这个是在因应挫折的一些方法、
嗯，
也可以说是挫折忍受力你要提高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方法。
嗯、
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形、
嗯，
是在想法上面去做调整。
嗯哼，
所以失败为成功之母，
哎、
这个是调整一个想法。本来失败是痛苦的事情。
对。
你几乎无法承担，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嗯、
失败是累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机会，诶，你就会发觉说比较积极了。
嗯，
所以这个想法上面做调整，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快乐的时候啊，也是从想法去调整，你用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一个事情，还是用一个比较悲观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你如果用乐观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会比较强。
嗯哼，
哎，这是一个、
哦、嗯，好，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哈。那关于挫折，也许等下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先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呢，我想我们就再来放一首歌好了。那什么歌呢？这听说点这个歌的朋友呢挫折感蛮大的，为什么？因为他点了好几个礼拜呢，本人都还没有他听。老师比较笑的这个样子，
你在考验他挫折忍受力，对不对？
对啊，马上随机应变把这首歌给翻出来。这是我们四年九班啊、点了很久的喊喊喊了半天，我就是喊不出来。那今天呢，终于感谢我们的这个碧弹奏啊，特别把这一片的叶爱玲的经典 CD 借给我，让四年九班可以这个马上听到喊这首歌。大家一定想知道喊到底有多好听，那四年九班这么想要听到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叶爱玲唱的这首喊。
再回头。 已破碎在这里，黯然想起过去种种太伤心。
FM 一零五点五新党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我们的心理咨商专家吴晨波吴老师啊。那刚刚那首歌呢，就是四年很久好几个礼拜的叶爱玲唱的这首喊啊，这个希望他今天能够听到。那当然我们节目呢从八点就从七点播到现在一个多钟头，我们都没有接call in电话，原则上因为我刚刚呢想要这个请老师呢能够把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先让大家呢能够听过一遍啊、然后呢我们再这个接受听众朋友的call in，也许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啊心理的状况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吴老师的今天的解药。线上有一通 call in 的，就一直 call 大概从七点在，就一直在，然后现在又满线了。那我觉得他可能很急的需要看医生，然后我赶快来接一下好了。那希望大家能够长话短说，因为我觉得吴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藏，我想今天多挖他一点哦。我相信你们也不反对啊。我们接下 call in 电话，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
你好，四年九班吗？
哎，是是是，
是听到了哈。
哎，这个就是这个比黄老师讲话也更有用。
啊、真的
马上让我捕捉到快乐。
哎，您说的是我们今天吴老师啊，马上捕捉到快乐，而且不是快乐套句这个低级的话，那每家口中还要讲，一听到喊快感就来了，对不对？
有时候一句喊就要讲。
好、哎，
另外一个就是听贵节目的方，听贵节目也是一种快乐的捕捉。
啊，谢谢谢谢，
对不对？
是
找这么好的一个专家来替我们。那个解惑、
哎、真的是很难得。哎，四年九班、
哎、
既然打电话进来想了这么久，我知道你已经打了很久很久，对不对？
那倒不是、
啊、那不是。哎，我帮你下个楼梯你就让我下一下、
啊、好，我是
好，那没关系、哎、只要打电话进来，今天我们就可以跟你玩一个小的游戏。
这样啊？
是的，我们来玩玩看，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玩。
我的心脏的那个跳的真的
快啦，好玩的。我们是要玩一个心理测验题啊、
哦。
那你听听看我们的题目，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听看，也许可以检测一下您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好不好？啊、如果现在有一张这个图片了，你想象看你心目中有一张图片是只有海洋的图片，你会在这个海洋上面呢加什么东西？我会选择题，对，
任何的东西吗？
我现在有五个选项让你选哦，五个选项，你听好哦。你想想看，一张海洋的图片，你上面想要加什么东西？第一是船，第二是太阳，第三是海鸥，第四是云，
我已经想
好，第五是彩虹。好，等一下，我再念五个，我再念一次给，因为听众朋友一起来玩嘛，也许你可以检视你的心理的想法。如果现在有一张只有海洋的图片，你会想要在这海洋上面加一些什么东西呢？只能加一样哦。第一就是，第二就是太阳，第三是海鸥，第四是云，第五是彩虹。来，四年九班，你的答案。
船。
你会加船是不是？好，那吴老师您会加什么呢？
我是加船。
你也加船。好，那四九班你没有别的题目，你有什么心理的问题需要吴老师帮你解一下的？
嗯，我觉得他刚才讲的，我是从大概八点过后才听的哈。他讲那个快乐，可他也谈了一个目标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痛苦跟快乐之间关系啊。我个人有很深的体验、就是你设定一个目标哈、当你达到的时候会很快乐。这是我最近刚得到的一个快乐。
这是吴老师刚刚八点以前有讲过的。
对，八点钟以前吗？
对，我们节目七点开始哦。
哦，那个，因为我最近得到一个快乐，就是， 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
哦，真的是
啊。那那是一个，我坦白讲，那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嗯、
但是那过程过后是一种非常大的快乐，
嗯哼，
这就是我的经验。
那我跟你讲，这心理测验题真是蛮准的。
欸、我要先说明一下哈、啊，
好，
为什么选船哈、
啊？
因为那是我的经验的法则。
好，那我当然
因为我在船上待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哦，
而且就是在海上。
原来你也是吃菠菜的那个。
好，谢谢，不耽误。
好，谢谢您，那我帮您做解答。我为什么说这个很准呢？知道吗？这个题目是问的是什么？是问了您人生中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您想象的这个海洋上面是有船的话呢，那个有表示说呢有行驶的目的地，为达目的地而航海，表示呢您的工作或是您感到有兴趣的活动正在进行。好，这个是有兴趣的活动正在追求的。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快艇的话，表示你现在想玩啦，想休息啦。那第二呢，您刚刚选的是，如果是选的是太阳在这个海洋的图片上的话，表示说这个太阳是表示婚姻跟家庭的表征，意思是希望被温柔包围着，有这个温柔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的温暖是你最大的支柱。从这个表征也反映出你有想被疼爱的心情。如果第三呢，您选的是海鸥的话呢，就表示呢，您这个追求的是对自由的憧憬和很强烈，想要展示的方向是心所向往的方向，表示你也想去旅行的人，在，然后很讨厌束缚，然后很否定城市中的所有障碍。好，再来，如果你选的是云的话，这个如果这个云呢是在水平线上漂浮的人，追求的是的人。然后呢与其达成大的事业，还不如结交好的朋友，每天和气快乐的过日子才是驾驶感的所在。如果你选择的是彩虹呢，你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对平凡的生活有点厌倦的感觉，希望能抛开目前的稚闷感，这个展开戏剧性的发展，期待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时能够突破现今沉闷的状况。好，这是解答，不知道准不准确，您觉得呢老师？
好用，消遣用。
专家都马是说参考用。
不过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谈到的那个成功的经验啊、哦，
是
它这里面有一点要点啊、哦，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要有一点挑战性的，有一点挑战性，你要花很大的努力，然后做成功，那个会是快乐的。
是，这个线上空运很多，我们还是就是让他们快乐一下好不好？
好，
空运就是要达到目的，让我接起来嘛，对不对？好，我可以了解。来，我们接一线电话，快乐补给站，你好。你好，摩西，嘿，你快乐吗？
你好，我不快乐，
不快乐。我马上把你电话接起来，你看别人可能是打了很久都打不进来耶。
没有啦，我刚听到第一个听到这个call那个，我听到就不快乐了。
啊，是，哎，我们今天要针对今天的主题啊，你今天有什么问题，这个想要问我们老师的、啊，或者人生有什么这个瓶颈想要突破的、啊？
哎，老师好，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你先辅导一下你旁边那位小姐啊。
是的，是的，我等一下会好好。
对啊，刚开始就说什么放一首歌啊，就你那个歌来教，来说你有五四三的哦，你就先把辅导好了。
哦，谢谢。
辅导好，因为他才能够上节目了。
我放哪一首歌五四三啊？
第一首歌啊，你知道这首歌跟老师怎么样有关系怎么样
啊？我说他老，我说老师的形象跟李健富一样温文尔雅，很像啊。我放一听，
不要再掩盖了，也是的，真是的，
是
哎，
好，
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啊，我恭喜你，
哎，
对，
为什么干嘛？
没有，我想到你昨天打电话来，那个在耻笑我，对不对？又是吐了一番这样子，是吧？这么老了嫁不出去，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恭喜你，你这辈子不会娶到我，真是恭喜你。好，
先告诉你哦，
嘿，
你再来追我，我绝对不娶你，我告诉你，我先警告你。
好，然后
再来追我。
好，谢谢摩西。
好，拜拜，
拜拜。老师，请问这种人心理上是犯了什么毛病？
自讯不足，无法回答。啊！讲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很好玩，那当然摩西是很能开玩笑，就无所谓。他每次跟他讲，跟他讲一下，有些新人就很想扣音，一直扣音，然后讲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许心理上都缺乏某一些要因素，你知道吗？
不要过度推论。
哎呦，笑场笑得很厉害呀哈！哎，接下一通，快乐补给站，你好。
喂，你好。
哎，五年五班，你好。 喂
喂，
我已经猜出你是谁啦，然后你要说说看你今天想要问什么啊。
我想没有啊，没有想问，
没有想问，那你打电话进来一定有什么事情嘛，对不对？
对啊，我只是说你们不是在讲这个主题吗？
对啊、
嗯、对啊对啊，像我以前是常常哦，那时候以前是常常一个人去旅行的。
嗯哼，
对啊，那只是觉得那种感觉是比较好，因为有时候觉得如果说有的话，或者说跟一个还好，如果说跟人多的话，会故意稍微比较多。
好，哎、欸啊，对了，你既然打电话进来，来问你一个心理测验题哈、
啊啊，
我顺便请大家听众朋友来玩一玩，刚刚忘了给摩西测验，好，没关系，还有机会。哎，有一个回纹针哦，你将它拉直了以后，你把这个回纹针把它拉直，你会做成什么样的图案？有五个让你选哦。
嗯、
你现在想想看哦，听众朋友想一想，还有老师你也想一想，你把一个回纹针把它拉直了以后，你会想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第一，拉成直直的一条线，好。第二，这个弯成一个心形爱心。第三，弯成扭曲的形状。第四，把它弯成一个圆。第五，把它做一个三角形。大家听清楚了吗？有一根回纹针在你手上，你把它拉直了以后，你要做成什么图案呢？第一，拉成一条线；第二，做成一个爱心；第三呢，弯成随便的扭曲形状；第四呢，就是一个圆形；第五，三角形。那五年五班，你会选哪一个形状啊？
选第二个啊。
选一个爱心，对不对？
是啊。
好，然后老师你会选哪一个？老师已经做给我看，做成一个三角形。好，我告诉你，答案非常的精彩。那念完你先把电话挂了，然后我再帮你解答，好不好？
好，可以。
好 ，OK，、嗯、谢谢。好，因为我怕等一下他在电话那头会糗啊。好，其实这题是蛮准的。如果你把回纹针弯成什么形状，做成图案，是表示你目前心中的感觉。刚刚我先回答五年五班，你把它做成爱心的形，你缺乏爱人的体贴和关心，想追求温柔的心，我相信可能是对的。所以呢，我叫你把电话先挂了，怕你等一下很尴尬的说不出话来。都是我在演的。三角形，老师，你刚刚选三角形，
对，
选三角形呢是说想突破现况，让头脑清晰，希望能重新找回敏锐的感觉。老师，你还不够敏锐吗？
我想赶快从这个录音室逃出去啊。
对，马上专家的身份就要被我。好，那还有人选其他的形状，还是顺便说一说好了。如果你把它拉成直直一条形啊，表示要小心了。您内心心里隐藏着一份压抑的部分，想要完全的把内心敞开。还有，如果你选择是这个变成扭曲的形状，表示你的心情似乎很焦急，有着无处发泄这个的不满感。还有，如果是圆形的话，表示这个要小心，您呢精神疲劳，或是希望能够放慢脚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您是什么型呢？也许透过这三个题目呢，您可以找到您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是觉得这三题都蛮准的，因为我用来测试我自己是100%准确。
嗯，
hey, 好，那怎么讲到这里来的呢？好，然后老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挫折，对对对，我们讲到挫折，其实很多人对挫折的这个忍受力哦是很弱的。如何能够提高我们的挫折忍受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啊。因为我刚才已经先讲到了说那个调整想法，
对，
这个调整想法，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
嗯，
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弹性，那始终保持着希望、乐观、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想法比较倾向这个乐观的想法的话呢，相对的你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会提高。
嗯哼，
那除了这个想法的调整以外，另外一个我在想到的就是说我们遇到挫折之后要学习客观冷静的来分析原因。这个客观冷静的分析原因有时候不太容易，但是我想说可以提供大家说，我们在分析原因的时候啊，经常可以听到或者是想到的就是你是用所谓的内在归因还是外在归因来解释你为什么会失败。
嗯哼，
啊，比如说我的失败挫折是因为我努力不够，是因为我准备的方向不够，那这个叫做内在归因。
嗯哼，
是我可以做，是我没有掌握好，所以我这次我失败了，我挫折了。那外在归因的话呢，就会比较说我运气不好，这个时事啊，时不我与时势不好。
嗯哼，
或者是因为有人要害我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得我想做没办法做成功，所以我挫折，这叫外在归因。
嗯哼，
那内在归因跟外在归因比较起来的话呢， 内在归因是我们可以努力可以改善的部分。如果你所有的原因都是外在归因的话呢，就说那责任不在我，罪不在我啊，所以我这一次的挫折失败不是我的关系，是因为外面别人造成我失败的，所以我就可以不用负责任，我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失败挫折的那个归因上面，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均衡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有些事情当然是属于外在因素影响的，我们有外在归因，那有些部分一定是属于我们内在归因的，所以能够从均衡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改进的余地。
哎，其实我只有谈理论真的很容易啊，要实际，除非你家里就有心理咨商专家，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掏这个跳出来哦。
没错，
要你很好的朋友刚好他也有这个能力能够帮你做这个调试或者是做这个分析哦。
没错，
要不然一般人呢遇到挫折呢可能呢还是走到他的这个死胡同去，蛮多的。
对，但是我就是想说这个从个人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内在归因外在归因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你要能够承受比较多的这种能力要够的话呢，你内在归因的部分绝对不能没有。如果你完全没有内在归因的话，那表示说你所有的努力都不必做。那也就是说只要有挫折来的时候，你不必做任何的努力跟准备，那你只要去找理由来解释来搪塞就可以了。所以我也想说我们最近经济不景气，好像我们政府的解释是说世界经济不景气，所以这个是世界潮流，我们没办法。对，然后也有说是因为在野党不配合，所以我们就一直好不起来。这种解释都叫做外在归因。他如果他内在归因的话，他就会讲说是啊，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不合时宜，我们拿不出一套有效的方法来管理，所以我们会出现这样子啊，经济一直甩腿不振的这个现象。那这样的话表示说这个政府呢还有改进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只是找理由的话呢，是比较简单。
他应该承认我们选错经济部长，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对，
好 ，OK。那目前讲到这边呢，我想先再来听首歌，缓冲一下这个。那我们听什么歌呢？因为其实今天准备了很多歌，都上礼拜剪的，都还没有时间播出来。大家剪的歌呢，已经越来越离我们的校园民歌越远了。怎么说呢？不是年代远，是上个礼拜呢，既然有人点那个一堆这个，哎，港剧的经典名曲哈，那当然了，应观众要求，应上个礼拜来宾要求，应，所以呢，我决定今天呢，把《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呢拿来播放一下给大家听一听，粤语版的，希望大家听得懂，回忆一下也是不错的。来，我们的《笑傲》。
世上浮萍，何惧鬓角染净？也亦知天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那恩怨未曾忘，多是相聚也短暂。心中此际此际情，也可永。你路路遥遥，未曾拍碰相见，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有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心中此际
此际情也可永。
曾拍
多少友情
悲欢往日，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了无千计答前程，去历得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心理咨商专家吴淳波吴老师。那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因为因来宾和观众的要求，上个星期的，所以呢，我决定呢，把这些经典的这个歌曲呢，以后呢，慢慢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大家听哦。那当然了，不会一次做播完啦，这样子你们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事实上的 call in， 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那老师，我们还是接下 call in 好了。
好啊。
那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主题啊，挫折。如何提高这个挫折抵抗力，好不好？这样子忍受力，还有呢，怎么样制造快乐的心情？嗯、你看，好，来，我接一下call in。快乐补给站，您好，收音机要关掉哦。Hello， 好，喂，他的收讯不好，我们再接一线好了。快乐补给站，你好。
哎，你好，美嘉。
哎，你好。
那个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那个刚刚谈到那个挫折跟压力哈。
是。
那个这一期的那个《金周刊》啊，有谈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哈。
嗯哼。
我想那个刚刚美嘉也谈到那个经济部长的问题哈。
嗯哼。
其实我是蛮有一点同情中财，也是因为我在工作上也碰有一点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嗯哼。
啊，就是、说以前可能从事一个工作，然后在一个职位上，然后从事很久，那偶然的机会被调到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也许是我没有办法以前没有 touch 的那个 feel、
嗯、
那不一定是能力不一定是能力不够，那可是你必须要转换一个这个不同样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压力，还有刚刚您谈到这个挫折、
嗯、
啊，那这也是我同情中才疑啦，那他以前可能比较穿的花枝招展一点，那实际上要去 touch 这个经济这个 feel 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到一些困难了。
嗯、
那我就想说，看老师谈谈看，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工作上的这种压力哈、哦，或者是挫折感哦。刚刚老师也谈了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可能要详细的分析、
嗯、
啊，你碰到的一些外在状况跟内在状况，就是你的能力或者是整个环境这些问题了哈、哦
嗯。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幸好我是学管理的，可能你。去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很快能够进入情况，这也是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可是以后可能要怎么这样走下去，我还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哎，对不起，请问您是哪一位啊？
我姓陈。
你是陈？哎，你以前打过电话进来吗？
当然。
走，好，
对对，
那好，我回去仔细听听看。
OK， 没关系，我想听老师再讲一下。
好的，
好
的，谢谢 call in， 谢谢。哎，很棒的问题哦，老师，我们要不要先回答题？
这个陈先生提到的这个工作上面压力挫折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他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有讲到的一点就是能力的问题。
嗯哼。
另外我想到的一个是期望水准的问题。
嗯。
就是工作上他有工作上既定的要求。
嗯哼。
啊，你要做这个位置，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是客观存在的啊，那个没有办法做主观的说把它否定的。那你自己本身能力够不够？你过去的经验还有能力如果够，你就会胜任愉快，就不会形成挫折、
嗯、
那挫折的产生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能力不足，现在的要求超过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因应，你就感觉到那个是有压力，有可能有挫折了。那这个地方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期望水准在哪里。假如你自己定自己的期望水准定得比较低的话，你觉得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呀，你如果希望水准做定的比较高的话，你会感觉到对自己不太满意。 跟客观的环境这个的要求，那能不能够配合，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去接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职务上的调动也好，或者是换另外的跑道其他的工作也好，大概都要先去了解那个工作的位置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啊、哦
嗯？
那然后你要去做那个工作，你自己衡量是不是能够很客观的评估你能不能够达到那个标准。
嗯哼。
另外一个问题就要必须要想一想，说我对自己的期望的水准在什么地方啊、嗯哦？那这个就会比较减少这种挫折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啊、嗯，以及压力的那个会太大的这样子的现象。
嗯，像陈同学刚刚有听到我们老师这样的解释。不过呢，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欢迎那个留言给我们啊，也许我们找到适当的机会呢，我们下次呢一定还是会请吴老师来哦、啊，对不对？因为今天时间实在是很有限，对不对？好，老师就不会不敢来了吧？
我觉得很好。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接下后扣音。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这方面问题，我们现在是以开放扣音，有任何问题，我们老师马上线上帮您做解答哦。快乐不及家您好。
喂，你好，美嘉。
哎，你好。
我小优。
小优甲好、
哎。你好。还有我们特别来宾
啊，吴
老
师。
哎，你好，
你好。
那么我刚听节目听了蛮久的，听得很仔细，真的是获益良多啊。
啊，
那么这我简单就是因为就我们call in时间宝贵，我大概我讲的很简短，大概就是想表达我对快乐的看法，
yeah.
就是对快乐就是要有就是说有经过努力才会有快乐的成果。
Mm-hmm.
所谓的是说话做事哈，我的看法是说三思而后行，
mm-hmm.
三思而后行，因为我们自己会粗心大意，或是别人粗心大意嘛，
哈、mm-hmm.
哦。那么粗心大意会发生意外，我好几次差点发生意外哦，
mm-hmm.
不管是开车。或是我甚至走在马路上，就从那个工地的楼上就有很重的东西掉下来，就是说掉的重物哦，和我擦身而过，就差这么几秒钟，那个重物打下来是不得了。那么是那个就是说工人在做，可能他睡眠不足，粗心大意。我这样举例子了哈，不论自己或别人粗心大意，不管做说话做人做事说话哈，那么不要去得罪别人。像我哈，我很不喜欢吵架。好，我简单讲，我十年前离婚后，我前妻每天找我吵架，但是呢，理由都跟我无关。那我生气了，我说你这不是无聊吗？我工作一整天，我签很多工作，除了开车，哦，交通预警也有领薪水，或者是推销别的东西哦，赚很多钱。那么很疲倦了，睡眠不足了，那么我要睡觉了，你还来找我吵架，而且都也找不到我的缺点。好，那么。我就是说不吵架，不喜欢和人家吵架，
嗯、
这是我自己一种快乐。
OK，、哦、
简单这样的表达这个。
好，
好，谢谢你啊、哦，
谢谢小游侠，
拜拜，
好，拜拜。哎，老师，刚刚小游侠提了一个重点，他讲到这个当然是十年前离婚的这个个案哈，但是讲到夫妻相处之道、
嗯，
他说他不喜欢吵架，可是对方一直跟他吵。但是坦白讲，自他并不，哎、
嗯，
也许我觉得这个方法下次也是可以在节目中可以提到。嗯，
这个像我就想到了、嗯、那个我曾经看过三句话说人生幸福啊有三大要诀、
嗯、
我觉得很好。
哪三大？
我提供给大家、哦、
好、嗯、
第一句话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嗯。
第二个呢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
嗯哼。
第三句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诶，听起来很有道理。那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老师再举个把这三个东西就婚姻的例子来说。
婚姻的过程里面、嗯、用对错来衡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哼哼哼，
但是很多婚姻上碰到问题的人通常都是用对错来做衡量、
嗯、哼，
那有时候很难跳得出来。
对，
好，就算你说中间有困难有错误好了，那不要拿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嗯、
你会人生过得比较幸福。
对，
人生难免我们自己这个会有出错误的时候，惩罚自己呢，你这一生都会，后面的一生都不会，半生都不会快乐。
对，
那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这个时候你看不到自己错误的时候，事实上是你的错误，结果你怪罪在别人的身上、
嗯、
说是都是因为他害我的。
嗯，
啊，这个话呢你也不会快乐，因为你一直会认为说我没错啊，事实上是你错，你自己没看到而已。
嗯哼。
第三个，你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可能是他错了，他错了跟你是没关系，但是有太多的人认为我不够好、嗯、所以他才会有那样子的事情发生、
嗯、
不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这三句话你把它仔细去思索以后，你可以发觉真的人生你会觉得比较幸福。哎，
对，哎，其实哦，刚刚这个听众点的这些问题哦，尤其是婚姻的，你看现在每2.9对就有一对离婚哦， 婚姻的问题其实更是更大的课题。我常常在节目中讲，你不要觉得结婚很简单，吃一顿饭就表示你们结婚，真正结婚就是你吃完饭那一天的开始啊，就是要去适应婚姻生活。那当然我不是说是紧张害怕大家，其实不是，我觉得其实要做好一些防范跟一些心理的调试啊。也许下次我们老师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特别把婚姻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课题来做讨论。
可以啊，可以啊。
好，一个婚姻，一个亲子，对不对？还有呢，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提到压力，对，老师您至少还要再来三次的。
好，蛮勉强的，好。
好，那这个还有可能还有其他人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就专门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答。我已经忘了刚刚接的哪一项哪一线，见谅啊。快乐不及待，您好。
老师好，梅干好。
哎，您好。
老师这讲的真的很好，我呼吁这个小游侠，这个应该把老师这三句话当作座右铭。
座右铭。
小游侠是很委屈啊。
嗯哼。
然后老师这三句话真的，他可以写起来。
嗯哼。
写到当他的座右铭。
嗯
哼。放在头上。多多的这个反省一下自己，对女孩子哦，因为老婆在家很辛苦，你不能说我在外面开计程车也很辛苦，做拔马子也很辛苦啊，你赚钱都是你应该的，那老婆在家里受罪，你她是活该。
请问这位专家，您是哪一位？
我是心脏之魂。
有
那个
您的别号就是新港之魂吗？
啊，对。
嗯哼，
那个我就讲啊，做人呐、多反省一下自己。
嗯哼，
替别人想一下，这是老师这三句话确实啊，给小游侠当做座右铭呢，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男人赚钱是应该的，女孩子受苦她是应该的吗？对不对？我们也是应该想一想，替别人想一想。
好，谢谢。
再讲啊，我讲一个应该要讲的。在中台仪啊，就任这个华航的董事长的时候，他上台就开始办那个辣妹活动，在这个舞台上跳舞啊，那一幕大家都有目共睹嘛，那就是一个花货不稳重，我当时就看出来了。看出来我就讲过啊，这钟彩仪不适合当董事长。后来他当了经济部长之后，那个立法委员李进勇的立法委员在质询他的时候就说那个合适什么时候完成，他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一下，自己根本心里面都没有准备好，他出口就讲100年。什么100年？别人说什么100年，他根本就莫名其妙，这就是表示一个人虚有其表。这个就是说他稳重。
好，
一个稳重的人，你是个部长呢，
是
你部长，别人咨询你的时候，你答出来的话，自己要晓得这个答出来是一个，这不是普通聊天呢，这是一个对话。
好，
但你看，很多全国的人呐、都在镜头上看到了嘛，
是
那种场面，就表示啊，这个就是说别人讲的花货。
好、，OK， 心脏之魂，谢谢您。
不是攻击他，我不是攻击他，
是
我前小游侠前面那一位
是
替他什么护航同情他。我看不需要同情，因为这个是国家大事啊。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偏了，呵呵，已经偏到这儿去了、
就是、
不过谢谢您的意见了。
要有内涵，你知道吧？
是，好，
一个人要稳重。
对，
就是说。
好，那心脏之魂，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是不是？我们把时间留给下一位，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拜拜。好，这是我想是个人的意见。不过老师刚刚那三句话其实很有用，不只是这个对每个人呢、其实真的都非常的。非常有帮助，希望大家都有听到哈。那还有线电话，我们赶快接一下，因为今天时间快到了。快乐不及待，您好。
喂，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
我听了，我觉得我很同意老师的看法哈。
是。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对挫折感哈，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凡是以我们这个目标也不要定得太高。
嗯哼。
尤其我。 对老师的看法就是说，那个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叫山不转呢路转，
对，
路不转嘛人转，
对，
人不转心转，
对，
这我完全感觉到这话讲得很好。
嗯，
因为我个人是蛮很乐观的人，
嗯哼，
我凡事情呢，我都给自己定有一个很低的标准，
嗯哼，
因为我很怕定得太高自己做不到，自己会难过，
嗯哼，
所以这点我凡是就小孩的功课啊，或者我自己事业等等啊，我从来不挑战太难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我也许我做事都是量力而为，我绝对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过我们新党面临这样的一挫折，老实讲我也是在意料之中，不过我最不能释怀的就是说，我们新曾经帮宋楚瑜，甚至我个人，我们全家都帮他联署等等，我们还捐献了很多的钱，不过我们没想到竟然宋楚瑜反过来要歼灭我们新党，
嗯哼，
这个我心里最难过的事情，
嗯哼，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感到很挫折感就是这件事情，包括宋楚瑜选举的时候，
嗯哼，
啊，国民党的朋友或者是我的朋友，我都劝他，大家尽量帮我帮宋楚瑜，虽然我觉得以前宋楚瑜所作所为不可认同，但是我只有他才能够对抗陈水扁。
是
很不幸的，就是今天我们新党的挫败也是宋楚瑜一手造成。
对不起，您是我们的新的听友啊，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是归桥。
归桥啊，
是的。
那昨天你有 call in 吗？晚上对不对？讲到这个青年节，对不对？
对。
不过不过谢谢您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有限，我们还想给其他听众朋友有这个发表的机会啊。
好，
谢
谢
您，谢
谢。
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呢，刚刚讲了这么多啊，其实刚刚老师讲的三点呢，是刚刚讲了宋楚瑜的事件嘛，讲了三点呢，这个有两点好像您犯了这个错误啊。什么错误啊？第二点啊，不要拿自己的错误啊惩罚别人，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您好，我刚刚漏听了哈，这个再补充一下给您。那当然了，这个每个人想法可以抒发啊，那老师呢也很难为人啊。今天来本来要讲心理諮商，这个讲这些，结果连政治的问题现在也可能要列入你们这个将来这个应答的范围里面。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呢，我们等一下呢还会继续呢再跟老师讲一些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那听一些歌曲吧，听一些歌曲休息一下。听什么歌呢？上次也是点了一首歌啊，让大家这个是点的，是好久以前点的，因为我刚刚想到小龙虾说他们这个人生有好几次碰到大难，都是大难不死啊，都没有这个受到伤害，其实这是很幸运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惜福惜缘，尤其我现在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惜福惜缘，因为我要放那个美思乐费玉清唱的歌。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那个泰缅边界的小朋友，好可怜的，想想他们你是很幸福的。
终难忘。有几分小小的村落，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流落的中华儿女在别人的土地上日子难过，饱受战罪折磨。
105.5新党之音，您现在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心理咨商专家吴淳波老师跟我们今天度过这2个小时的时间。那刚刚这首歌呢是刘伯温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点的一首美思乐，是费玉清演唱的歌曲。那这个今天线上还有一通call in，我想再赶快老师我们再接通call in呢。那我想这是最后一通call in，我们接了呢回答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今天就要